北约首次说中共是关键推动者，俄罗斯被爆严重缺乏装备和弹药。日本护卫舰一度驶入中国领海，日本媒体说罕见。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美国会议员声援。美国制裁令支付困难，俄罗斯入口中国汽车受阻。中国女子在日本海水浴场失踪，漂流36小时获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北约高层官员近日透露，俄罗斯目前仍然缺乏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弹药和部队，俄罗斯将会由其他国家取得弹药供应渠道。此外，近期在欧洲发生的纵火袭击和相关可疑活动等，亦都是普京秘密行动的一部分。路透社10号报道，一位匿名的北约高层官员在北约峰会开始之前向记者透露，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受到非常大的损失，目前缺乏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弹药和部队，只能够以小范围区域发动攻势。俄方因为咁动员缺乏经验的士兵进入前线。路透社指出，该官员说，为了维持攻势，除了北韩和伊朗之外，我们认为俄罗斯还会由其他国家获取大量弹药供应，普京亦会下达大规模动员令。而俄罗斯部队即使在俄乌战争受到损失，但是抵御能力已经获得显著改善。俄罗斯方面的战时经济还能够再撑3至4年。另外，据美国防务网站 ISW 战斗研究网站引用分析家的数据，俄军的坦克库存储备已经减少了42%，而根据预测，俄军处于可用可复修状态的坦克储备可能在1年半之后，亦即是2026年初耗尽。分析家评估俄军坦克库存数量，主要是通过对俄罗斯多个露天旧式坦克储存基地的卫星航拍图片内容统计。根据对比，在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之前，俄军大概有6200多部库存坦克，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减少了2500多部，数量锐减42%。亦即是说，由可用库存的角度来看，俄军坦克库存在俄罗斯冲突全面爆发之后损失已经超过半数。乌克兰军队方面认为，现在俄军在一些次要战线就减少了坦克和战车的使用，减少战斗损耗主攻方向集中的坦克兵力。ISW 的分析亦都认为，俄罗斯在2024年的全面猛攻亦都有试图在重装备库存消耗跌破红线之前结束战争的考虑存在。另外，49架 F-16 战机火速运往乌克兰。北约峰会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荷兰首相斯霍夫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丹麦正在将 F-16 战机运往乌克兰，在美国的支援下，运输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行动涉及机密，无法透露更多具体细节。他们表示，三国都致力于加强乌克兰的空中能力，包括现代第四代 F-16 多用途飞机中队。在今次的军事援助，丹麦承诺捐赠19架 F-16 战机，荷兰就承诺捐赠24架。另外，挪威亦都用行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挪威指出，将会向乌克兰捐赠6架 F-16 战机。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 F-16 战机对乌克兰的防御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乌克兰近日宣布，将会在年底前获得9套类似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对于不断被俄罗斯攻击的基辅是一大好消息。这些系统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爱国者发射车和来自瑞典的爱国者组件，而之前已经由美国和北约官员确认。海外媒体指出，这对俄罗斯的主力战机苏-34的飞行员来讲是个噩梦，因为俄军经常利用空中优势用这些战机发射导弹对乌克兰境内发动攻击。而 现在乌克兰军空防加强，很有可能将这些入侵俄国的战机击落。为了抗衡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日益增加的局势，美国和德国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美国将会在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来展示他对北约和欧洲防务的承诺。另外，据最新消息，北约承诺2024年会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援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北约要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增加整个北约的国防预算，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够实现国防支出占国内总生产值 GDP 2%的目标，并且同时支持基辅。今年北约峰会的联合公布以更强硬的措辞形容，直指中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推动者。有专家认为，咁显示中共想两面讨好俄罗斯同欧洲的企图是几咁失败，甚至反而促进欧洲同印太盟友之间的团结，咁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弹。中共驻欧盟使团指责北约公布涉及中国的内容充满挑衅、大话、煽动和抹黑，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北约提出严正交涉。有报道指出，北约峰会先前的声明对中共的措辞相当温和，但是今次声明首次对中共发出了直接警告，甚至警告中国恐怕要付出代价，这是北约的一个重大转变。日本防卫省的消息人士透露，海上自卫队梁月号护卫舰这个月4号一度在中国浙江省外的中国领海航行，当时中共舰艇在周边海域进行飞弹演习。据说梁月号当时正在进行警戒监视，中共军舰无预警闯入日本领海的事件屡见不鲜，但是日本军舰在中国领海航行的情况就极为罕见。日本驱逐舰进入中国领海引发关注，日本防卫省正在了解情况。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7月4号上午，海上自卫队梁月号驱逐舰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短暂进入中国领海，当时梁月号正在执行监视中共海军公海演习的任务，他在距离浙江海外12海里范围内停留了大约20分钟。在中共海警船的敦促下，该舰驶出了该海域。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就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就拒绝进行评论。在中日双方的非正式会谈，一名日本官员指出，今次越界可能是程序错误。中方就说，这艘驱逐舰在接到中方船只警告之后，并未立即中断在中国领海的航行。中共当局怀疑今次事件是日本驱逐舰的蓄意挑衅，并且一直在度搜集和分析相关资讯。而日本政府方面就坚称，梁月号进入中国领海并不违法，并且引述了国际法的无害通过权。中共海军军舰曾经多次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闯入日本领海，最近的一次是去年9月16号，日本防卫省发消息说，一艘中共海军测量船在前一晚进入鹿儿岛县屋久岛附近海域的日本领海，并且在领海内航行了大约1.5小时。消息说，这是近3个月来中共海军军舰的12次侵犯日本领海，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根据国际法，只要不危害沿岸国的和平、秩序和安全，各国船只原则上都可以在他国领海快速连续地通行。根据联合国在1958年通过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所有船只都享有无害权通过。在法轮功720反迫害25周年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同往年一样，纷纷录制短片或者发声援信，向法轮功修炼者针对中共暴行的和平抗争表达支持，并且表示美国有责任追究中共罪责。美国印第安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 G 全國共和黨參議員委員會主席托德揚在錄製的短片表示，美國有義務追究中共濫用權力和暴力的責任，確保中共不會繼續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亞肯色州聯邦眾議員希爾說，現在是美國同志同道合熱愛自由的民眾和國家通過立法解決這個可怕活摘器官問題的時候，不單止要制止這種不人道的做法，而且對中共日益增長的侵略採取立場。托德揚表示，簡單來說，中共正在積極破壞文化、宗教和言論自由的基石，這些令人痛心的經歷深深影響了今日在場的很多人以及你們身邊的人。我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我對你們所目睹或者承受的一切的同情。身為美國參議員，我堅信我們的國家在道德上有義務在國內和國際上維護和捍衛基本人權。這些義務包括追究中共濫用權力和暴力的責任，確保中共不會繼續肆無忌憚。今日我讚揚你們對這個腐敗政府的和平抗議，並且承諾和你們站在一起，為更光明的未來而奮鬥。近日獲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的法輪功保護法案，提出該法案的人賓夕凡尼亞州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佩利，在7月20日到臨之際專門錄製短片，向法輪功修練者表達支持。他說，好高興今日能夠和你們在一起齊聚一堂，譴責中共的暴行，譴責他對法輪功的迫害。我想讓你們知道，我和你們同在，美國和你們同在。就在今年剛剛通過了法輪功保護法案，這個是一個巨大的勝利。我個人對你們的遭遇感同身受，我們的友誼堅固而深厚。我想讓你們知道，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會堅定和你們站在一起。我祝福你們一切順利，願你們今日度過最好的一日，祝你們的活動圓滿成功，並且持續取得成功。我們將會共同努力，確保你們能夠自由實踐你們所珍視的信仰。願神保佑你們。俄羅斯受到西方一輪輪的制裁，在被踢出全球 SWIFT 系統之後，轉移大量與中國進行貿易，用人民幣結算。但是在美國二級制裁底下，俄羅斯無法進一步依賴人民幣，因為支付問題，俄羅斯入口中國生產汽車受阻。過去兩年，俄羅斯一直都入口中國汽車，俄羅斯亦都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製造商填補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它的汽車製造商離開所留下的空白。據中共海關統計，今年1月至5月，中國對俄羅斯的汽車出口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36%， 達到48.6亿美元。路透社7月10日報導，俄羅斯汽車經銷商協會主席表示，美國制裁導致中俄之間出現支付問題，對入口中國汽車構成嚴重問題。白宮去年12月頒布的一項行政令，授權財政部對援助俄羅斯軍事工業基地的外國金融機構實施制裁。今年2月，中國三間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停止接受受美國制裁的俄羅斯金融機構的支付。中俄因此採取複雜的手續，試圖避免支付延遲，包括使用中國的小型區域性銀行的變通辦法。但是美國財政部6月12日宣布大幅擴大對俄羅斯的二級制裁計劃，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羅斯公司或者機構進行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都將會被視為直接與俄羅斯軍事工業基地合作。二級制裁通過限制中俄雙邊貿易和支付，有效壓止了人民幣在俄羅斯的進一步使用。俄羅斯汽車經銷商協會主席波德謝科金向路透社表示，這個問題對小型入口商來說尤其嚴重，他們已經見到付款被退回。結果是中國出口汽車數量減少，而俄羅斯入口商就失去業務， 可能会面临额外成本。一名二十几岁的中国女子七月八号在日本静冈县伊豆半岛南部沿海游水的时候失踪，在海上漂流了大约三十六小时之后被一艘日本货船救起。该事件还因为当事人向中共使馆致电求救，发现没有这个电话，而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事发当日，即使海滩未开始对公众开放，但是该女子和朋友在下田市白滨大滨海滩游水。该女子在当晚七点五十五分左右失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在该海域进行了搜查，但是没有任何发现。搜查在第二日傍晚结束。十号上午，该女子在距离海滩大约八十公里处被发现并且获救。一艘路过货船的船员发现她在海上漂浮，身上穿着水袍。该女子有轻微脱水症状，但是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失踪事件发生之后，该女子的朋友根据驻日中共大使馆的网页资料打电话求助，但是显示的号码没有登记。而向大使馆发出的求救电子邮件亦都石沉大海。无奈之下，一位朋友在社交媒体求助，引发热烈讨论。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一个获得2300多人点赞的帖子表示，中国人在日本玩被海水冲走，大使馆的电话打不通，电邮没人复，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是日本人救了你，而不是你强大的祖国。女子获救之后，该朋友在评论区感谢了网友的关心，没有提及到中共使馆，也都没有迹象显示中共大使馆人员出现或者提供帮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